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你拣选了我们，你也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也感谢主，你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让我们在地上，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心存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你开启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一起来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我们这儿有一个图啊，是在欧洲，在马其顿。那么保罗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建立教会就是腓立比。这个到欧洲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包括这个比利亚教会以及哥林多教会，这个是保罗第二次宣教过程当中建立的，而且这几个教会不在保罗的计划当中。保罗第二次宣教是想借着第一次宣教的那个果子继续往北拓展，那么在亚细亚那一带继续来建立教会，但是呢圣灵拦阻，不让他在那儿去继续拓展，而是把他引到欧洲。那么圣灵把他引到了这个特罗亚，到了特罗亚呢，神就给他异象，所以叫马其顿的呼声。那有个人说你要来马其顿来传福音来，所以保罗就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计划啊。这么我们当初在也分享过，所以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一定要和神的计划合拍。到我们的计划神要调整的时候，那我们马上立即转向。所以保罗也是，他真是顺服神，他提前定了计划，但是当神改变的时候，那他按照神的引导来行。所以他改变计划以后，就从特罗亚坐船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又到了尼亚波利，然后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他就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那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这两个城市啊有一个不同。腓立比那个地方呢没有犹太会堂，而帖撒罗尼迦有犹太会堂。有犹太会堂的地方，说明那儿就是有一群犹太人。那腓立比呢可能犹太人很少，或者是没有。所以这两个地方建立教会的结果不一样。那腓立比呢，他是向这个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建立教会反而比较容易，因为没有犹太人的拦阻。那么保罗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一下，你看这主耶稣叫传福音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有犹太会堂，他一定先去犹太会堂来传福音，先向他的同胞，先向犹太人传福音。这到了腓立比建立教会以后非常的顺利，而且腓立比教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我们在查腓立比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腓立比这个教会一直在支持保罗他的生活，所以保罗现在就是在罗马坐监，到最后这几年坐监，腓立比都没有忘记他们的奉献，拆迁弟兄带到保罗身边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所以腓立比是非常好的教会，但是他到了帖撒罗尼迦情况不一样了，有犹太会堂，到犹太会堂去传讲福音，结果就找到了这些犹太人的抵挡，他们拒绝耶稣，所以也不让别人去信耶稣，那传福音他们就抵挡，他们就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应该是第十七章，有个帖撒罗尼迦发生了骚动骚乱，因为保罗传福音，因为这样一个逼迫，所以保罗不得不离开。但是这个种子已经撒下来了，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些外邦的信徒已经信了，那保罗就不得已去了比利亚，在比利亚又建立了教会。比利亚建立教会以后又南下到了南部的亚该亚省的雅典，从雅典又到了哥林多， 在哥林多又建立了教会。到了哥林多以后，那么保罗一直挂念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你像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这个传道人被赶，没不得已离开了，所以剩下一些信徒，这个生命到底怎么样？这个教会还是不是还活着？好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把提摩太打发到帖撒罗尼迦去探访，去解雇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那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回到哥林多，到了保罗的跟前以后，带回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保罗也大得安慰，写下了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大约是成书在主后的51年左右，那么后书呢，可能也就是在几个月以后写成的。这是大致的背景。另外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是保罗书信当中可能最早的两封信，这是大家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儿提到了希拉，提摩太我们很熟悉了，提摩太的家乡在鲁斯德，然后后来就跟了保罗一块来做工，成为传道人。那希拉呢，也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就提到，因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时巴拿巴跟那个保罗一直在同工，那中间因为马可的事情，马可因为当时是软弱，这个中途退场，因为这件事呢，保罗那么心里面肯定不高兴，这个不是一个神的工人应该做的。所以因为这件事，后来呢，虽然马可回来了，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拿巴要一块去一个地方来做工，那么巴拿巴就是要带上马可，保罗不同意。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分开以后呢，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6章40节说，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所以从此就希拉成为保罗的一个同工。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19节，哥林多后书的1章19到22节，我们从这儿我们读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9节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是而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能有多少等等。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说保罗是神呼召的使徒，是传道人，那么这儿可以判断希拉和提摩太都是神呼召拣选的传道人，是神有给他们这样一个教导的恩赐，所以希拉和提摩太一样也是传道人，这是神兴起来的，和保罗一起来同工。说这封信呢，是保罗、希拉、提摩太一块儿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其实是这封信是保罗自己写的，因为他们在一起，所以保罗把他们发现了。那么这封信的不仅仅是保罗的意思，也是这两位同工的意思，都是出于圣灵。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今天我们很少这样说，我们说主的教会，耶稣基督教会，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教会。那么这里边可能表达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领受，或者是来表达这个教会和神的关系，是父神。那提到父神，那么就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怎么能属于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那意味着他们又从主而来的生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是真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个是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要用的，这个不是一个客套话。恩惠和平安，这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 我们今天就是弟兄姊妹在好多时候在祷告时候，我们常常来寻求神给我们地上的这些恩惠，是神会给，让我们在地上一无所缺。但是最重要的，这个恩惠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把神自己给了我们，把主耶稣给了我们，我们有了主耶稣就有了一切，所以我们这是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如果神不光照我们，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去寻找这位神的。圣经里面说是神寻找人，不是人寻找神。神不拣选我们不可能信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查经，能一起来寻求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有了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平安归于你们，这个平安也是属天的平安。这几天弟兄姊妹们如果留意一下，在朋友圈或者在教会群里边，你会看到好多弟兄姊妹为以色列和那个哈马斯这次冲突祷告。但是我们注意留意的话，好多祷告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多数的祷告我注意一下，就是为了寻求他们在地上的和平，地上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属天的平安，不是这个外部环境的平安，而是我们里面那种平静安稳。因为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特有一种那种心境。我们这个环境在别人看来是不平安的，就像在这次冲突当中的那些以色列的基督徒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他们在战火当中外部环境是不平安的，但是他们里面一定是平安的，因为他们里面有神，在任何的艰难当中都不会惧怕。这是我们要求的，求神将这样的真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不惧怕，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战火当中能够把福音传给周边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因祸得福。我想我这是应给我们祷告的。但是今天看到是啊，求神来止息战火，求神来挪去这个这是地上的平安。主耶稣说在地上没有平安，地上没有真平安，不可能有和平。就当我们越熟读圣经，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如何在神面前来祷告。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前面几封书信也常常提这样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常常经常感谢神，为了什么？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就是常常为他们代求祷告。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生命光景都也成了保罗祷告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保罗真的光祷告这一下，我们看到保罗有多忙。他不仅为前面以弗所教会，为腓立比教会，还为提撒罗尼迦教会，他建立的教会他都要去关注。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应该有的一个果子，那就是为别人祷告，不仅仅为自己去求，而祷告是感谢神。我们想一想，这个时候还感谢神，因为帖撒罗尼迦那个属灵环境也不是很好，那个犹太人还逼迫他们，刚刚建立教会不得不就离开，留下那些弟兄姊妹好像是自生自灭。但是感谢神，神有圣灵保守，所以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的应许，凡是神的羊他一个都不会丢弃，凡是神的羊一个也不会丢弃。所以这从这儿，从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一点，没有传道人，但是圣灵会引导他们，蒙受了保守，他们仍然能够持守住信仰。这是刚刚起来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刚刚信主，这非常难得的。但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刚信主以后，教会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怕这个羊丢掉。 所以有圣灵保守，我们不怕，只要是神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失。因为这个感谢神，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信徒在这个艰难环境当中没有抱怨。我们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可以看到，没有抱怨，没有抱怨神啊，你现在，保罗赢他们几个赢到我们信主以后，现在他们离开了，我们怎么办？没有，这是信心。下面就说了，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不住的纪念你们，不住纪念就是不断的想起来，在神我们父面前，就是每当跟神交通祷告的时候，就想起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想起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是什么呢？那就是信心产生的果子。所以信心是看得见的，信心不仅仅是里面的活动。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已经信了，信了以后看不到果子，那个这个信是有问题的。真正的信一定是看得见的，别人能够看得见。那么所做功夫是常常想起来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心，这个爱心是从神而来的，神让我们爱人如己，神爱世人，所以神让我们爱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接纳这个人，但是我们不接纳他的罪，这要分开的。因为我们爱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求神来拯救他们，让他们得到救恩，让他们弃罪，弃绝罪。那么今天我们跟世人是有智慧的去交往，也是我们要接纳这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认同他的罪，不能够跟他同流合污，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底线。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有从神而来的爱，所以从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就是舍己。我们有这样从神而来的这样爱心，我们就知道愿意舍己，愿意吃亏，愿意为主付上代价。所以我信主以后啊，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吃点亏的难受，不要说就占不到便宜的难受，不要吃亏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甘愿吃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转变，愿意为主承受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说保罗为什么常常在祷告时候提到他们感谢神呢？因为不断的想起来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生命，也信心有信心而产生的果证，因爱心所受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所存的忍耐。我们今天其实所面临的环境是越来越艰难，但是在艰难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我们这个盼望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主耶稣基督确实百分之百会再来的，而且我们真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就到了乐园里面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才能够忍耐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艰难的环境。所以我相信在世界各地的这些真正属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这些属神的儿女，他们在这个艰难环境当中一定是能够忍耐的。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么保罗凭什么知道？我们有时候就说啊，那个姊妹真是从神得救的，我们凭什么知道？那从这儿来看，是一个信徒是不是蒙神拣选，一个属灵的人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又我们想到了稗子和麦子，有弟兄姊妹说啊，稗子不要去判断， 是可以判断的，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要判断那个麦子。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读经也要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我慢慢读，弟兄姊妹们，一块来思想。马太福音的13章24节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又抽地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刨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刨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刨出来，孔成孔，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仔细读一下这段经文，主耶稣不是说我让不去判断，是判断出来的。那么我们看一下26、25节说，即使人睡觉的时候，又抽屉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不是撒好种在田里，怎么那从哪来的稗子呢？他怎么看出来的？他判断出来的嘛。那主耶稣说：这个你知道这是稗子，但是留下，你不能把它薅出来，它留着跟稗子一块长，到收割的时候再说。那收割，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大收割的时候再处理。所以，一个人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他因为神的生命，一个属灵的人是能够分别出来的。所以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第5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那保罗是怎么知道的？下面列出了这么几条理由。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这个言语就是保罗他们传福音时候所说的话，也就是福音信息。不单单在乎这些信息，也在乎全能。就是你们接受这些，接受福音，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成为天父的儿女，不单单是因为我们传讲这些信息，也在乎全能。全能那就是福音的能力。因为罗马书1章16节就说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本身就带着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这个大能就会在对方的心里面来动工，还有圣灵，因为圣灵会光照，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行事为人。这个充足的信心是谁的信心呢？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还是别人的信心呢？我们从这儿基本上可以看出，不独在乎言语，不独在乎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信息，不独在乎这个福音的能力和圣灵，也在乎，不是不独，也在乎这个全能和圣灵，同时也在乎充足的信心，是保罗、提摩太他们这样传福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行事为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看到我们是怎样去为你们传福音的，怎样在你面前来行事为人的。这是一方面，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的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正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你们在大难之中，大难那就是在当时的面临这些犹太人的逼迫，在逼迫当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你看我们在遭受患难，我们信主以后一定会遭受这些患难，我们在地上一定有苦难， 但是在患难当中呢，我们里面有喜乐，这个喜乐谁给呢？圣灵给的，这就很奇妙。不信神的人有了苦难以后，他是里面不可能有喜乐的。所以呢，不信神的人看我们好像看的不正常，那么大的难处啊，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脸上丝毫看不到那些苦楚，那个愁苦，因为什么？圣灵把那种喜乐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因为如此有圣灵的喜乐，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才可以超越苦难，这是我们特有的一种生命特征。我们可以超越苦难，领受真道，是领受的是真理，是真道。也就是说，保罗他们当初向他们所传讲的这些信息真理，他们真的领受了。而那些犹太人可能不仅逼迫，也在引诱他们，他们可能没有听，是能够分辨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他们刚刚信主，但是这个真理扎根以后，他们这个分辨能力就有了。今天也是，好多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刚信主的那几年，圣经没读多少。当时我们在国内一些教会，没有像现在一个星期我还能查俩次经，当时没有，就自己能读多少读多少，组织去听一听，一年也就听了50来次。但是感谢神，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有些东西我们就觉得不对，灵里面不舒服，我们就不会跟从。所以这是都是圣灵的工作，领受的正道，领受正道以后，直接导致一个什么果效呢？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也就是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因为保罗他们这个怎样的为人，他们看在了眼里，也因着自己的信心，就开始效法保罗、提摩太，他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我们效法的最终的那个标杆的是主耶稣，但是我们也应该成为别的弟兄姊妹效法的对象。我们可以不可以自己说，你跟哪一个弟兄姊妹说你来效法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那保罗说，常常让他们效法保罗。所以你看这些，当我们真的活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那就是别人效法的对象。那今天为什么传福音越来越难呢？因为我们好多信徒就没有活出这种让人效法的这种生命来。我们前一阶段传福音，我前面好像讲过，有夫妻两个人，别跟我们说你们基督徒还偷税，而且说不是一个两个，是大部分就都在偷税。那么你看看这种，让不这些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信主的，但是我后来一想，他可能是一个会计，可能是给人报税，好多这个基督徒让他报税，就是想办法啊，你我结点税，怎么想办法这个税少交一点，就这种见证。所以，当我们活不出这种生命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了，我们传福音都是成了传福音的拦阻了。所以我们那天很明显就受到了抵挡，真正抵挡的不是那个人，是这些没有活出生命的这些基督徒。我相信他们不敢在别人面前说你效法我，因为他没有那样的生命，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所以我们看到可以这个生命的见证的影响，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如果今天真的是不要说70%-80%，哪怕有一半的基督徒能够活出这种见证来，我们现在传福音不会有这么难。所以就我们今天看到，你跟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相比，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惭愧啊。这是刚刚建立教会没几年，而且还没有传到那去真的好好的牧养的这样一个教会，居然有这样的生命。但是反过来，今天好多的信徒自己说自己信主， 你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因性而应该有的行为来，那种果子来。自己说是很爱主，但是他不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主。自己说有盼望，知道主耶稣会再来，说我有盼望，还是人的，但是真正看不到他遇到环境的时候，真的有那种忍耐的心在里面。不要说仅是苦难了，吃点亏都不行。在求神怜悯我们，最起码我们自己要好好活出这种生命来，从别人效法的榜样，用我的生命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第七节，甚至你们做的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欧洲的第一站，就是希腊这一块，做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这里面所有信主者，包括腓立比的教会，包括比利亚的教会，包括哥林多的教会和其他的地方教会，你看这个就传开了，有好的生命也是会传开的，成了别人效法的对象。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不是他们自己这个有好名声，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的道沿着他们的好行为传扬开来。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传福音更多的方面是别人看我们自己的见证，特别在家里面人，像家里面人传福音。为什么今天我好多时候像家里面传福音比较难呢？大家有 好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家里面人更熟悉我们，我们在别人跟前可能还装一装，去教会装一装，在家里面就不装了，所以传福音可能就更难了。所以这个自己我们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最起码不给主丢脸。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不仅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在各处，那就是包括亚细亚，包括其他地方，那些都传开了。你传的有多远啊？这个好的生命见证真的是神也使用。向神的信心传开了，向神的信心，这个信心传开说明什么？这个信心因为有看得见的见证嘛。这个见证是因为什么？这个行为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这个好行为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所以传开是他们的信心。下面是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保罗他们都不用说了，一提到撒帖撒罗尼迦教会，其他的都知道，别人就开始说了，不用保罗他们去讲。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鬼下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这些人就自己就传开了，因为都知道保罗是怎么去了提撒罗尼迦的，怎么离开的，甚至他们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怎么离弃偶像的。要知道这些外邦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从这儿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姊妹多数都是外邦信徒，以前是拜偶像的，现在信了主离弃了偶像。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不少的信徒今天信了主以后仍然不愿意离弃那些偶像，脚踩两只船鬼下神，离弃偶像和鬼下神其实是同时进行的。鬼下神那意味着一定是离弃偶像，真正的鬼下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离弃然后鬼下服侍什么神是又真又活的，这是和偶像来对比的。然后呢等候，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真的归向神以后，我们一定是弃绝一切的偶像，包括我们心中的偶像，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替代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我们要高举神，高举基督。一旦主耶稣的位置被别的替代以后，那么我们里面的偶像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弃绝，然后我们要服侍神，为神摆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还有一点是等候，我们现在就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在服侍当中等候，在忍耐当中等候，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等候主耶稣再来。这再次提到主耶稣必然会再来，就是那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等候耶稣，等候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主耶稣。在定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我们将来又是这个受到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信主的人将来不会承受神的愤怒，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但是那些不信的人，他将来必然会承受这种愤怒。在千禧年国度结束以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审判完以后，一个一个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这是事实。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虽然不长，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保罗为什么那么为他们感谢神，为什么得安慰，因为这个教会真的是有生命的教会，是扎根在真理里面的教会，是活出了这种信心生命的教会。他们也成为了好多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榜样，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在分享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看到亚该亚这个哥林多却是不一样的。说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是属神的，那我们 无论是跌倒过软弱过，神一定会把我们紧紧地缠拉在他手里面，属神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弃。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定有很多的得着，特别是在这个艰难的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在这个末后的末期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如何来去成为一个别人的效法的榜样，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